你法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刚才讨论到呢，《大智论》第四卷的第二页，也就是说呢，在佛道的修行的方向上，随着众生修行的根基，随着发心的大小，有所谓的以自利为主的声闻道，或者叫小乘道，而也有呢，就是以自利利他两者兼顾的这个菩萨道。那么，因为有这两个道的不同，就是修行的方向的不同，所以在佛经的这个结集，因为早期的经典的结集呢，是以声闻众来结集的，所以成立的经典就是所谓的声闻经，就是声闻所结集的经典。那后来呢，又有菩萨所结集的经典，也就是所谓的大乘经，就大乘的经典。那么龙树菩萨在这里是的确承认，就是说，我们看到第二页的最后一行最后一句话，以是故，声闻法中，今初无佛在某处某处住，而所菩萨聚。就是说，在声闻圣的这个经典里边呢，经典的开头从来都看不到说，佛在某一个地方停留，然后呢，他的身边有很多的菩萨在一起，都没有这个表达。但言这个声闻的经典里面总是说，只是说什么呢？佛在某处某处住。就是佛在三会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怎么呢？与而所比丘聚，就是跟这个许多的这个比丘们在一起。比如说，下面就举这个几个例子，比如说有的声闻经里面说，佛在波罗奈，波罗奈就是印度现在的这个瓦拉纳西，瓦拉纳西这个城市呢，我认为是亚洲呢最美的城市之一，最有内涵的城市之一。那么，在这个波罗奈，也就是在瓦拉纳西的附近，就是最有名的佛初转法轮的鹿野苑的所在。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提到波罗奈，就会提到与五比丘聚，就是跟五个比丘在一起，因为这是初转法轮的圣地。那有的经典里面会说呢，这也是声闻圣的经典呢，会说佛在伽耶国中，伽耶就是菩提伽耶，就是菩提伽耶，也就是佛成道的地方。那么这个声闻圣的经典里面会提到说，佛在伽耶国中呢，与千比丘聚，跟1000个比丘在一起。我们知道呢，这个地方的这个中文呢，从文法的角度看是非常非常的梵文，非常非常的英文，对不对？你会发现说，与千比丘聚就是 with 1000 monks together，对不对？就是说，那你知道那个聚就是那个英文的 together，那通常都放在后面的啊。那么还有声闻经里面说，佛在色波提，就是我们常常提到印度的这个在佛的时代呢，就是佛的这个弘法呢。北边是以色未国为主，南边是以王舍城为主。那色未国呢，在这个地方就翻译作色婆提，就是斯拉瓦斯提斯拉瓦斯提。那么与500比丘聚，就是跟500个比丘在一起如是种种经出，不说与菩萨若干人聚。所以在声闻圣所结集的经典里边呢，很明显的就是。从来不说佛跟菩萨若干人，就是跟某一些菩萨在一起。那么现在这里面很容易产生一种这个误会是什么呢？就说可能各位现在会开始说，我懂了，阿含经呢就是小圣经，这个什么华严经啊、法华经啊、般若经呢，这个都是大乘经，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并没有这样说。我们只是说，阿含经是阿含呢，是声闻众所结集的经典， 所以把它叫做声闻经，并不是说四阿含只是在讲声闻圣的道理。佛说的话是不分这个大小乘的。不过呢，因为声闻众就是修声闻圣的人，他在解起佛的经典的时候，他对佛法的了解是偏重于声闻圣的修行的，所以在经典的这个用词，在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结集的文字上面呢，显然的是比较着重于声闻圣的内涵的发扬。那么所谓大乘经典呢，就是菩萨所结集的这些大乘的经典呢，它是着重于菩萨道的内涵的发扬的。因此这个经典本身怎么样呢？你可以看到比较充分的有关菩萨道的这个阐释，但这并不是说这个菩萨圣的所成的这个大乘经呢，好像跟小乘经是对立的，并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了解我这意思吗？就是说这只是阶级的人不同，那阶级不同，也许他在用词用字上呢有他发挥的重点，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像这个龙树菩萨呢，我们在研究大智度的时候要注意到很重要的一个讯息是什么呢？就是龙树菩萨在解释大品波罗经的时候呢，引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阿含经的经文。换句话说，在龙树菩萨的理解里面，经是不分大小乘的，但是解释的人有大小乘，就是有的人从小乘的角度去解释这些经典，解释到最后就变成小乘的思想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龙树菩萨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他在这个声闻圣的经典跟菩萨圣的这个经典当中呢，他做了非常好的沟通工作。所以他在解释很多的这个般若经的道理的时候呢，他直接说你可以从阿含经哪一部阿含经的哪一段话里面得到这个证明，佛在阿含经里面已经讲过这段话了。那我们看像这个近代的这个印顺导师呢，他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这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说佛有很多重要的开示啊，在声闻圣所结集的这个经典当中，也就是在四阿含里面呢，是隐而未显，就是它是隐藏的意思，意思隐藏在那里，但是不是很凸显的。我想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呢，已经有如的思想，就是真如这个如，但是如的思想呢，佛都是点到为止，就是讲到这个如，讲到这个法性，讲到这个法住，讲到法耳，就是讲到这些地方。但是你知道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呢，诶，它就有一品叫大如品，就是专门在讲这个如的。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就是如的思想在阿含经里面是隐而未显的，但是到了大乘经像般若经里面，它就大大的加以发扬，这就是差别。所以并不是说阿含经只是讲小乘的道理，然后大乘经才讲大乘，不是这样子的。阿含经是通大小乘的，不过大乘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在阿含经里面呢是隐而未显，就是它已经有这个意识在那里了，但是没有充分的加以发挥。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深入经藏去做研究的话呢，这是很容易找到这个证明的。我想这一点是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因为这里看到哦，声闻经好像哦，以后就知道说有某一些经典它是属于小乘的，这种归类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只能说有一些经典是小乘的声闻众所结集的，那这些结集都是非常如实的，就像我们看到第一次的结集里面，这是何等的慎重，这都是大成就者。不过就是有一些意思，有一些佛的重要的意思，在声闻众所结集的这个声闻经当中，它是隐而未显，它还不是很明显，是没有加以这个充分的这个发挥的。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维系的地方，希望大家呢不要误会啊。那么现在呢，对方又问了一个问题，问曰：诸菩萨二种，若出家若在家。那么现在对方问了一个问题说呢，如果谈到菩萨呢，那么 要不是出家嘛，就一定是在家咯。那如果他们是在家的菩萨呢，总说在优婆塞优婆夷中，那就何不把他们归到优婆塞优婆夷呢？出家菩萨总说在比丘比丘尼中，那如果讲到出家的菩萨，他总是要受比丘或者比丘尼戒的，所以何不把它归到比丘尼跟比丘尼这个范畴呢？今何以故别说。所以为什么要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之外另外讲一个所谓菩萨呢？这问题是问的相当的内行，是有很有深度的一个问题。但是龙树菩萨怎么回答呢？答曰：虽总在四众中，应当别说。没有错，菩萨他要不是现比丘相、比丘尼相、优婆塞的相、优婆夷的相，他总是要选择一个角色吧？不是出家就是在家啦，不是男众就是女众啦。但还是应该单独提，为什么呢？何以故？是菩萨必堕四众中，有四众不堕菩萨中。也就是说呢，菩萨一定是可以把它归类到这个四众，也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里面去的。但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不一定属于菩萨，他们不一定发心行菩萨道啊。所以你不能够把菩萨跟四众把它等同化，因为他们有交集，但是也有不交集的地方。何者是？那么这个是怎么来讲呢？有声闻人、辟支佛人，有求生天人，有求乐智佛人，此四种人不堕菩萨中。也就是说，哪一些人他们不属于菩萨呢？他们不能被认为是一个菩萨呢？有四种人。第一种是什么呢？声闻人。我们这里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什么叫做声闻人呢？就是听佛所开示的四圣谛的道理而悟道，而修行悟道的，这个叫做声闻圣。所以讲声闻圣，就是以四圣谛的这个思想为他的核心，为他修行的这个主要的方向。什么叫做辟支佛人呢？辟支佛呢又有二种，一种叫做圆觉，一种叫做独觉。什么叫做这个圆觉呢？就是听佛开示十二因缘法而悟道的，叫做圆觉。不过呢，这个辟支佛人更重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是独觉。什么叫独觉呢？有时候你出生在这个世间，你有幸遇到佛，但是也可能没有遇到佛啊。虽然没有遇到佛，可是自己也能够体悟到缘起的道理，自己也能够体悟到空性的道理。这种不依佛的教导而自己领悟到这个宇宙的这个实相，这个宇宙的这个真理的，就叫做辟支佛，也就是叫做独觉。因为他是自己开悟的，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吧。但是因为他没有亲近佛啊，他虽然懂了这个道理，他少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他在理上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对这个法相的了解了，少了一个慈悲心。他不懂得这个修持这个慈悲心的重要，他晓得这个这一切世间的一切都是一种纠缠，世间一切的一切都是一种包袱，世间一切的一切都是烦恼的根源。所以怎么样呢？我通通把它切断，我只要让我所有让我起烦恼的东西，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切断切断切断，咔咔咔咔咔。所以可以说，这个修这个声闻法的，修这个辟支佛法的，怎么就手上拿着一把智慧刀，然后怎么了？所有的烦恼来了就砍，来了就砍，砍砍砍，一砍就是砍光了，就是了。像这样用砍的方式不错，烦恼靠近不了你，但是呢你也不认识烦恼。你只有靠近烦恼，你会认识烦恼。 可是我今天可不是鼓励大家去靠近烦恼、哦、因为我们现在都不用去靠近烦恼，烦恼天天靠近我们。不过呢，小乘的修行是什么？是烦恼靠近我，我就保持距离，我不让你靠近我，我筑一道墙，把烦恼隔绝在外面，或者是靠你的禅定，或者是靠你的慧观，就是智慧的观察。但是菩萨道在这个地方呢，他比较着重于就是说，用智慧的观察让烦恼靠近，但是我要保持智慧的观察，而且我要用坚定的这种禅定力，当烦恼靠近我的时候，我把它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不会被它动摇，我不用砍的，我也不是筑一道墙把它隔绝在外面，我就这样看清楚烦恼是什么。因为当他了解了烦恼的生态，他就对烦恼产生免疫力，当他对烦恼有免疫力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一个什么呢，把这个对抗烦恼的疫苗布施给众生。所以佛教的菩萨道，我常常把它取另外一名词，叫做烦恼免疫学。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学习对烦恼产生免疫力，我们将来讲到第六卷的时候啊，会特别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故，就是龙树菩萨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故，讲到释迦牟尼佛跟文殊菩萨过去式的一种修行。那么从那个地方你就会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远离烦恼是一回事，比如说你是一个健康宝宝，你从来不生病的，但是有一种人就是他常常感冒，然后对感冒很有免疫力，就说菩萨是比较属于这种不断的在培养免疫力的这种人。所以行菩萨道，因为他要成就的东西比较大哦，但是他的危险性也相对的是升高了。但是这个道理呢，今天诸位呢先不用去做结论啊、哦、因为这个道理很维系，这个道理非常的深，我们比较希望就是说关于有关菩萨道的这个内涵呢，诸位一层一层的去深入。因为这里面很细腻的，我愿意呢就是陪着大家呢从不同的角度，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的去接近这个道理的那核心。诸位不要急，因为很急的去吸收东西一定是粗糙的，一定是带着很多武断的。所以我们需要大家慢慢的去靠近这个道理，因为这个道理非常非常的微妙，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觉得生命真的是有另外一种，就是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生命的内涵，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色彩，好、哦，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龙树菩萨他提到说，声闻人、辟支佛人，为什么他们缺少悲心？他们对烦恼不耐烦，所以凡是对烦恼不耐烦的人，你要小心，你基本上是比较接近声闻跟辟支佛的。虽然你也许现在在这里参加大智尊的共修，可是你的性格很可能是比较接近你小乘的。你可能不耐烦，你别人呢多给你打两个电话，你就觉得烦呐、啊，怎么这么麻烦呐、啊？或者说有时候跟人家讲一个道理，怎么讲了三四遍了，怎么看到好像还是没有反应呢？如果不耐烦，就很可能你会走向这个小乘之道。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真的要好好的修耐烦波罗蜜。耐烦，你真的你多一分的这个耐烦哈、哦。你的生命就是多一分的丰富，你的福德呢就是多了一分的这个保障。今天很简单，你作为一个主管的人，如果对员工不耐烦，员工就留不住啊，有再好的人才都不可能来替你做事的，所以你只好对他们耐烦啊，有点缺点啊，多一点要求了、啊、哎，你就是要耐烦啊、哦、所以这个耐烦办事啊，耐烦修行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声闻辟支佛他们的智慧很真实，他们的修行非常的这个实在，但是呢就是少了悲心，少了对众生的这个耐烦的这个承担。那么还有第三种的什么求生天人，求生天的这一类人呢、啊、就是求生天道的，希望到天界去享受福报的，这种人跟菩萨道也是不相应的。然后第四种人求乐智活人，就是贪图眼前的享受的人。这四种人也可以说呢是性格上是反菩萨道的， 是一种反菩萨的性格。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菩萨的性格呢，要从耐烦中养成，菩萨的性格要从关怀别人这个地方养成，菩萨的这个性格呢，要从不图眼前的享受这个地方来养成。太着重这个眼前的生活的享受啊，不容易发大心。从这个菩萨道的这个修行上来讲的话，你不发心就没有菩萨道，你不耐烦就没有菩萨道啊。为什么呢？我个人的对菩萨道一个最重要的体会就是说，没有大众就没有大乘。凡是对大众不耐烦的，你就是没有大乘菩萨道可言了。所以什么叫做大乘？大乘就是大船啊，大乘就是波音747-400啊。小乘呢，渡我一个人，独木舟啊，哎。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呢，耐烦是对人的耐烦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一个人耐烦，就多了你生命中就多了一个人可以为你贡献的福德；对两个人耐烦，你的生命中就多了两个人可以为你贡献的福德。所以耐烦很重要啊，哎，我们现代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耐烦，哎，这个课讲长一点，哎呀。烦呐、啊，太长了，对不对？好、哦，人家话讲多一点嘛，也是不耐烦。但是我们不耐烦的损失很多。好、哦，所以我觉得修行也好，就世间法的角度来讲呢，都一定要训练自己要耐烦，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哦，一定要耐烦哈、哦。那么此四种人，就是这四种性格的人呐、啊，声闻辟支佛是缺少悲心的，是不耐烦的。求生天界的人呢，他们是只图自己未来的享受跟福报；求乐自活的人只图贪图眼前的享受。所以这种四种人的性格都跟菩萨不相应，不堕菩萨中，就他们是不属于菩萨这一类型的。何以故？世人不发心言我当作佛故。因为这四类的人他都不发心说我将来要成佛。为什么要成佛？因为成佛把自己的烦恼度尽了，因为成佛是在借着对众生不断不断的奉献当中来完成最后的自觉的。诸位，对菩萨道最大的一个误解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一句话呢，基本上是我说你先要自度，然后才能够度人。其实不是这样子呢。菩萨道的最微妙的地方在哪里呢？你常常是在度他的当中度了你自己。比如说我实在是很伤心，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怎么停止我的伤心，就发现有一个人比我更伤心，所以我在关怀他的那种伤心的地方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的伤心算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就是当你觉得别人实在是比我更可怜的时候，哎，我这一点烦恼算什么呢？菩萨道都是这样完成的。你怎么度你的贪呢？布施啊。当你在布施的时候，你有东西，你看到他，我有他没有嘛，他匮乏嘛，啊，这样好吧，我这一点跟你分享。你就在跟他分享的时候，你的贪断掉了，减少了。所以你怎么去断你的贪嗔痴呢？透过不断的布施断了你的贪，透过不断的一种慈悲心把你的这个嗔恨心化掉了，透过不断的这种这个缘起的这种观察，对因果的这个道理的这个学习，诶，你的愚痴化掉了。所以菩萨道的实现是在不断的利他的行为当中自然的成就的，绝对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当然这一句话比喻某一些情况也许是恰当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一句话有时候菩萨道的完成一定要先度了自己才有能力度别人，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甚至用金刚经的话来讲，我说度尽一切众生，十五亿众生得灭度者，为什么？因为当你在度人的时候，你不可以有度人的那一份骄傲，你绝对不知道你看我度了谁了呢，我带他去皈依呢。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份傲慢，就说我是他的前辈。你要知道，只要我们有那么一点点的傲慢，有那么一点点的虚荣，它就是一个烦恼的种子。为什么呢？哦，有一天他在佛法上很有成就，可是都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他从来没有提说是我带他去皈依的啊。哎，你看，因为你有那一份那个前辈的那个傲慢，所以有一天当这一份傲慢没有得到他的滋养的时候，然后他就发作了，他就会变成你烦恼的根源了。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自己的每一个念头。我觉得哈，佛法基本上是从一个观念来化解这样的一个执着的，什么呢？就是结缘啊。比如说我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跟他结缘，你看我带他去皈依的师父啦，我带他去听法啦，我带他去这个参加共修啦，我带他一起去打禅期的，这个时候你就是觉得说你是在跟他分享生命中的一些宝贵的经验，一些美好的经验，这个时候就无所谓说我在度你啦，或者是他在度我啦。所以你只要有那种我在度谁的或者度人的那样的一种想法在那里的时候，你已经给自己不必要的压力，也给自己不必要的骄傲。然后那个东西虽然你度众的念头是好的，你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它已经夹杂了烦恼的种子。这就是为什么心经讲到一句最关键性的话，三个字，以无所得故啊。是不是我们学习佛法所有的功德到最后都落空了，都变成无所得了？不是，是绝不以德为德，虽德而不以为德，没有那种德的负担，没有那种德的虚荣。我很喜欢这个郑振煌老师啊，我们以前在台大一起念书，然后他比我高两届毕业，他毕业的时候在台大这个毕业纪念册上面的，因为每一个学生都要写一句话嘛，他写了一句话啊，很有意思。他说呢，所说毕业者，即非毕业，是名毕业。这个是自古以来啊，对毕业两个字做了最好的解释的。对啊，所谓的毕业，大学四年毕业，因为郑老师是外文系，我是哲学系，所谓的这个四年毕业，是表示你已经有学习到一些做学问的方法，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要依赖老师，自己也可以做研究了。所以所谓的毕业并不是真的毕业啊，所说毕业即非毕业啊，你要有这样一个体认，就是说学问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大学四年毕业只是代表我的做学问的基础已经具备了，是我一个追求生命的学问的一个开始，它不是结束啊。懂这个道理的人，市民毕业才有资格毕业哦，才是真的毕业哦。那种自己说，哎，我大学四年毕业了，我所以我从现在开始不用读书了，这种人都没有毕业，因为他把他的那种求知识的路呢，在毕业的这一天把它封闭起来了。这可以说，如果大学教育把每一个人教育出来都是这种思想的话，那大学教育就死亡了。所以郑老师这个话呢，虽然套用《金刚经》的这个句话哈，但是他把毕业这两个字真的解释得真好。那你如果懂这个道理呢，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成就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所谓的德其实并不是真的德，不过是假名是德嘛。比如说我们去打一个禅期，哇，有一些很好的体验咯，有一些很好的觉受咯，也有一些道理上很好的领悟咯。你从这个基础上面继续的用功，你从这个基础上更谦卑的、更虚心的下来学习，来持续的保任、持续的用功，那这个禅期呢实在是无比的殊胜了。如果你打了一个禅期，有那么一些觉受了，有那么一些相应了，有那么一些这个领悟了，然后呢就觉得，你看他跟我同一起打禅期的一点领悟都没有，那你这一份成就到底是障碍呢，或者是成就呢？所以无所得的才是真正的德，自 以为有所得的都是小得，甚至这个小得到时候变成你的障碍，是你的损失。因为你起了这样一个有所得的一种傲慢，结果什么呢？这个傲慢变成另外一个烦恼的开始，种下来一个另外一个烦恼的种子。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易经呢，64卦讲到谦卦，六爻皆吉，谦卑啊是无往不利的。你谦卑，碰到比你高的人你可以学习，碰到比你低的人一样可以学习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我的老师，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所以般若经的最高的境界，简单的讲，无所得，并不是你什么都得不到，是我不管得到什么我都觉得这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我就是佛了，就是佛说它是空的，佛在开示众生的时候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这所有这一切缘起法，不，这是一个假名嘛。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抓到了学习佛法的中道，不偏在两边。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佛法的这个